欢迎收听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。年至三十，阴气自半。人体的衰老从25岁开始。对于人体的肾衰规律，《黄帝内经》里是这样描述的：女子7岁，肾气盛，齿更发长；27而天癸至，任脉通，太冲脉盛。月事以时下，故有子。37肾气平均，故真牙生而长疾。47筋骨坚，发长疾，身体盛壮。57明阳脉衰，面始焦，发始堕。67三阳脉衰于上，面皆焦，发始白。77任脉虚，太冲脉衰少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坏而无子也。这是说的女性，男性也是如此规律，只不过男人的生命周期不是七而是八，比女人的成熟和衰老都晚一点。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，一般情况女人会在5735岁左右感到明显的体力不支，这个时候往往孩子已经出生，生活工作都稳定了，但体力和容貌开始走下坡路。按中医讲，这个时候是脾虚了，脾气指的是身体的功能，功能开始降低了。男人也同样，只不过是在58、40岁。所以古人还有一句话，年至四十，阴气自半。这是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里说的，年至四十，阴阳自半，而起居衰矣。前面说了，中医是在中国哲学基础上发端的，它的基础不是解剖学，结论的获得肯定是借助古人观察得到的大数据。年至四十，阴气自半，这个理论一直以来始终是人们养生的准则。大多是从40岁开始讲究养生的。事实上，如果真要通过养生改变自身的体质，40岁这个时间点是要提前的。现代研究表明，人体彻底发育成熟要到25岁，这是我们大脑皮层成熟的时候。生物进化有个规律，越是高级的器官组织，成熟的越晚。如果说我们的大脑是司令部的话，大脑皮层就是司令部中的司令，是高级中的最高级，所以一般以它的成熟时间为人体全面成熟的时间。中国有句话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意思是说长了胡子的人做事情会靠谱点，因为长胡子的时候人就成熟了，这个时间至少也要过了25岁。为什么此时人就靠谱了？因为大脑皮层发育成熟了，大脑皮层参与我们最精密严谨的思维，重要的决策多出自它。人体的器官一旦发育成熟，很快就要衰老了，即达到巅峰之后就要走下坡路。也就是从25岁大脑皮层发育成熟开始，人的衰老就开始了。只不过这个衰老不会很明显，先体现在最高级中枢，之后才是相对低级的器官组织。从整体上看还是欣欣向荣的，但如果注意观察，就会发现身体的消耗迹象已经出现了，最典型的就是白头发。现代人一天的消耗相当于古人的2天。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，这是现在的常态。中医对此的辩证就是阴虚血热，而且治疗始终借助的是补阴养血的药物。很多人特意用阿胶、桑葚、黑芝麻、大枣等做补膏等，但是很少有几个是靠吃中药把头发吃黑的， 为什么？不是医理不对，而是时间不对，不应补晚了。白头发有可能是阴血虚带来的后果，在它已经出现的时候补阴，最多是通过补阴减少或者减慢白发的生长。要想把这个阴虚的结果扳回去，就比较难了，因为补阴本身起效就比补阳慢，毕竟阴是固定资产，补阴相当于在体内大兴土木，是需要时间的。要想遏制阴虚的后果，补阴的时间必须提前。虽说不至于25岁就开始，但像古人说的到40岁，真的阴气自半成为事实的时候就太晚了。另一个现代人补阴必须提前的原因是，虽然我们的寿命早就比古人长了，但这个长的维持是经济发展、医学护佑的结果，生活的安全系数提高，人们少了夭折的机会。所以如果从寿命上看，我们的健康水平确实在提高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健康的伤害机会减少了。如果说减少了，也是外来的危害减少，比如战乱、瘟疫、天灾等。而人类自身对健康的损害，不夸张地说，是有增无减的。这也是当今的疾病谱从过去的感染性疾病占主流，变成生活方式病占主流的原因。如前所述，这些生活方式病最终损伤的是人体之阴，光是因为它们高发，我们也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补阴的时候。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生活快节奏、高效率，一天当两天甚至更多天用。比如现在失眠的人增多，即便不失眠，随着社交娱乐的发展、夜生活的普遍，和古人靠油灯蜡烛度过的清静夜晚相比，现代人过的是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。睡眠的减少以及睡眠质量的下降已经是普遍现象。众所周知，人只有在睡眠的时间里，细胞才能修复，睡眠就是养阴的过程。养生的时候有句话，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。很可惜，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，到了秋冬可以吃阿胶之类的药物补阴了。的确有这个意思，但还有更为广泛的含义。到了秋冬，身体处于收藏季节，这是一年中最好的修复时机。因此，养生提倡在这个时期早睡晚起，以冬天太阳升起落下时间为准。之所以要在秋冬延长睡眠时间，就是要帮助身体修复。前面我多次强调了，人体之阴是物质基础，器官组织细胞都是人体之阴，所以秋冬养阴应该适当延长睡眠时间，提高睡眠质量，这样才能给身体修复的机会。只可惜现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现代人的身体消耗。古人到了40岁才出现的状态，我们可能提前就到了，特别是阴虚问题。所以古人说的年至40阴气自半的大法是需要适当调整的。具体到女性，如果按照《黄帝内经》的生命周期算，四七28这个时间点左右就应该是补阴的开始了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阴虚导致的后果成为难以扭转的事实。补阴不是简单的补水。中医看病看事物都要分阴和阳。人们通俗的对阴和阳的理解是阴是水，阳是火。说到补阴就想到补水。这种理解只是说对了补阴非常小的一部分。补水确实是人体之必须，因为人体 70% 是水，人体内所有细胞的活动都必须在有水的条件下进行。 只要缺水，生命就要完结。所以一个人几天不吃饭也能将就活着，但一天不喝水就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。但是单纯补水绝对不等于补阴。很多阴虚的人，喝水之后很快就要解小便的人，一般是女性或者年老体弱者。他们运动少，而且火力弱。如果细问的话，肯定还会很怕冷，有手脚冰凉的问题。这种人喝了就尿，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。首先就是火力弱，喝进去的水不能及时被蒸发利用。其次，他们喝的水太稀了，在体内留不住。如果用中医阴的概念来衡量的话，就是水太稀了，构不成阴。如果从现代医学来说的话，太稀的水刺激了我们身体里与利尿有关的激素的分泌。人排尿受一种激素的调节，这种激素叫抗利尿激素。一旦我们喝水少了，这种激素就开始分泌，以此抵抗身体的利尿功能，使身体通过减少排尿来节约用水。反之，喝水多了，这种激素就减少分泌，就利尿，尿量也多。但是不光是我们喝进水的多少决定这种激素的分泌与否，水的质地浓度也很重要。如果是白开水喝进去，血就变稀了，身体为了保持一定的血液浓度，就要通过减少这种激素分泌来利尿。因此喝了就尿的人，如果喝的还是白开水，那他一定会在喝进去半小时之后尿增多。如果这是正在旅途的车上，不方便的问题立刻就来了。但是如果你喝的是淡盐水，就不会出现这样喝了就尿的问题，因为淡盐水里的盐可以保证血不至于被稀释的太过。用西医的话说，淡盐水可以保持血液中晶体渗透压的稳定，通俗讲，血没有因为喝水太多而变得太稀，尿液就不会骤然增加。如果你是喝了就尿的人，又不能在半小时之内找到厕所，那最好是喝生理盐水。所谓生理盐水，就是盐水和人体细胞的渗透压是相等的，它的浓度只有 0.9%， 因为等渗，无论是注射还是口服，都不会使细胞脱水，也不会冲淡血液。生理盐水加上葡萄糖和其他一些电解质，就组成了口服补液，这是医院里常用的，在药店里也能买到。我们因为腹泻、发烧等到医院之后，医生担心脱水而输的液体就是它。只不过我们还可以不通过静脉，而是通过口服的形式，直接买这种口服补液盐，按比例冲成水后喝，效果和输液不相上下，又方便。具体的办法就是把 0.9 克的盐，最多不超过1克的盐，溶解在100毫升的白水里，这个浓度就是合适的。因为不是静脉注射，所以不必用蒸馏水，用普通的白开水就可以了。但是阴虚的人很少因为喝水少，单纯的喝水也不能补阴。那么中医的阴和水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简单讲，补阴可以增强身体留住水的能力，所以补阴的药物很少是干了的树叶树枝，多是肉质相对丰厚的根茎，比如麦冬、葛根、生地等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补阴药补的是人体的物质基础，而物质基础就是阳气生发的基础。阴补足了，阳气也就充足了，人体运用水的能力也就提高了。即便喝同样的水，由于水的利用度提高，身体就不至于因为不会用水而缺水，甚至阴虚了。这也就是补水不等于补阴，补阴的力量 远大于补水的原因。南方人为什么讲究煲汤？南方人讲究煲汤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之所以有这样的习惯，是因为南方四季不分明。比如以利汤闻名的广东，他们那儿的人都要借助汤来补充四季都处于高代谢、高消耗的身体。南方人，特别是福建人、广东人，身体多偏瘦。中医讲，瘦人多阴虚，胖人多阳虚。从热量代谢角度，这种体型的形成是有道理的，因为那里天气热，人的代谢快，人体为了及时把身体的热量散发出去，以保证体温的恒定，体表面积就要增加，这样才能最大可能的散热。瘦子和胖子比，前者的体表面积大，所以在那种炎热的环境中，瘦人的体型逐渐形成了。快速的散发热量对人体显然是种消耗。前面我讲了，人活着各个器官功能的发挥，首要的任务就是维持体温。在寒冷环境中维持体温是种消耗，在炎热环境中维持体温同样是消耗。很多体质虚弱的人过夏天很受罪，因为天热耗气，出汗多就是耗气耗血，因为血汗同源。这种人如果在夏天出汗过多，到了秋天体质会下降，这也是秋天要进补的原因。一方面为冬天储备能量，一方面是补足夏天带来的亏损。南方不比北方，后者有秋冬严寒季节，还可以给身体收藏休养的机会。四季不分明，甚至四季如夏的地区，又有大的体表面积来散热，人体的消耗毋庸置疑了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养成了喝汤进补的习惯。他们的利汤中很多都是补阴的药物，最著名的比如生地龙骨汤，用生地配上猪脊骨来炖汤，这道汤多在夏天喝。用当地人的话说，能下火还能补虚。有时候是身熟地都有，带一点点药味，但和骨头的香味混在一起，气味更加厚重。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在于前者性质偏凉一点，养血的同时还能凉血，而熟地补肝肾之阴血的力量更大。在夏天的时候多用生地，或者是生熟地各半，就同时具有养血清热的效果。猪脊髓中的骨髓，这是中医很看重的补肾之品，与生熟地一起煲的汤，可以弥补广东夏天炎热对身体的过度消耗，可以弥补广东夏天炎热对人体的过度消耗。为什么用补肾阴的熟地煲汤，而不是用补肾阳的药物，比如肉桂、附子之类？按理说，从药物的爆发力上，后两者更大，这就是民间的智慧，更是身体的智慧。我在前面讲过，补肾阴的药是补充身体的物质基础，增加生命蜡烛体量的，类似加油。补肾阳的药则是拔高身体的功能，是拨亮蜡烛上的火苗，类似助燃。对于炎热的环境已经把生命的火苗拨得很旺的广东人、福建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给火苗加油，而绝对不是助燃。只有经常加油，才能使四季不得不燃烧的火苗更加长久地燃烧下去，所以才选择了熟地这种更能从根本上补肾的药物。这个汤不独在广东、福建，所有想在生活中补肾的人都可以经常使用。生熟地各十克，如果是冬天，可以直接用熟地20克。猪脊骨2-3斤，将猪骨飞水后和药物一起炖煮至烂熟，加盐调味即可。喝汤吃肉的同时，煮熟的熟地 也可以吃掉。作品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